我想问一下，上海不平衡，
是是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听众朋友晚上好，周二的晚上现在是8:32，感谢您依然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电波之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那每周二的时间非常高兴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准时准点与您空中相会。在过去的一周，大家有没有什么过得怎么样啊？现在整个悉尼呢都是比较让我们担心，特别是最近又出台了非常多的一系列的限制令。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因为胡医师此时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呢我们还需要等等他。那这会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跟进一下这个疫情啊最近在澳洲蔓延的一个最新情况。那截至到今天晚上7:50，现在全澳已经发现了总共累计4561例的这个确诊病例。那昨天有新增266例，其中这4000多例呢，我们新州是占了2032例了，维多利亚Victoria 是917例，昆士兰呢743例，西澳364例，南澳337例，塔斯马尼亚69例，卑宁地只有19例，首都领地80例。那跟进完这个数字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根据这个统计的数据，我们新州呢它是发现在过去的一周之内新感染的病例已经呈现着下降的趋势了，但是呢社区内的传染是有上升的趋势的。那新州州长贝里奇克连就说，目前新州是展平了曲线，但是呢还是为时尚早。为什么？尽管总数在下降，但是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惕，严谨防范。特别呢说到这个病例数字下降啊，是因为进行的检测数量较少，但是目前新州的社区传染率其实并没有下降的。那往往呢这个方面是最让人担心的。那除此之外呢，相信我们非常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最近外出是真的要再三思考要不要外出了。因为昨天呢新州是有出台一个更加严格的这个叫做公共卫生令。好，我们的胡医师其实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把这一条消息跟听众朋友先更新完，就马上和胡医师连线。最新的这个公共健康法啊，是发现是对我们在新州的民众外出呢有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怎么个规定法呢？在疫情期间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外出的话呢，都可能会面临长达6个月的监禁，还有1.1万澳元的罚款。当然不用我们问了，谁来执行？就是警方了，因为警方是被赋予到更大的权力，就是来监督这一措施的。但是呢离家出就是出离家离开自己的家还是有例外，不会被罚款的。那这些理由呢就有16项，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仔细听好一下，包括出去买东西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就是采购物品了。再有呢就无法在家远程进行工作和教育和课程的。再有就是出门锻炼。再有就是去看医生和拿药。那其他的理由还包括比如说像参加婚礼和葬礼，当然这个人数是分别限制在5人和10人。再有呢比如说像搬家、献血、承担法律的义务、使用公共服务，比如说像去 Centrelink 去领取福利金啊，或者是反家暴的机构，这些呢都是被允许外出的。再有如果跟父母不住在一起的子女或兄弟姐妹之间的接触也是合理的理由，那神职人员仍然还是可以在宗教场所提供服务的。在公共场所呢有2个人以上的聚会就已经被禁止了啊，是2人世界，仅限于我们2人世界了，除非是一家人。那么对于聚会和工作或教育来说是必须的，就是 essential 的，是被视为合理。但是这里面在新州和维州有一个不同的，就是新州似乎是没有禁止人们在室内聚会，好像所有这些规例还没有说就是禁止在室内聚会。特别还提到在次发达地区度假也不是合理的理由。所以呢此时这个就像新州州长说的，一定要就是大家就是敦促都待在家中。州长说如果不是工作上学 购买生活的杂物，那完全都是要待在家里的，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离家。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家好好的可以找一找自己适合自己的活动，然后呢看看书，跟自己的家人呢享受一个比较好的啊，虽然此时心态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当下的这个境况。那一定最最重要的是 stay healthy， 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stay safe， 保证自己的安全。好，那跟大家更新了这么多这个关于澳洲肺炎疫情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新州政府的一系列的这个限制令的措施。那我们呢话不多说，就赶紧和我们的重磅级的嘉宾胡医师来对话了。我们来赶紧和胡医师打个招呼。胡医师好。
嘿、hey,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我们听众朋友又听到胡医师非常洪亮的声音，觉得很高兴，特别在现在哦，都很想要听到胡医师的声音。那胡医师还是同往常一样，我们首先还是要先请您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穴位保健的方法，好不好？
好，上次我们分享了一个头皮针的那个思维穴，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谈一个耳朵上头的一个穴，叫耳针穴。
耳针穴，哎，这个好像是没有讲过的。
对，这我想大概以前大部分的人听到的都是体针的这个，就是什么经络什么经络啊，例如说肺经啊、大肠经、胃经、脾经等等这些经络上的穴道。那么这些穴道呢有300多个，对不对？可是呢，在头皮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穴位可以治病。那同样的，在耳朵上面也是一样，耳朵上面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有很多的派别啊，其中比较最常讲的一个派别就是 no gear 的一个派别，那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派别，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是叫做陈德兴陈教授的这个派别，
哦，
的一个穴道。
好，
那耳朵呢，它有点像我们的一个人呐、翻过来的人形，你看啊、哦，就是我们讲我们头在上，脚在下，对不对？那么在耳朵上面呢，刚好相反，是头在下，脚在上。
这样倒过来看，倒还真是。
对对哈，那我现在呢，想要跟就是来讲一个穴道，叫做腹鼻窦穴。腹鼻窦穴是干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人一感冒的时候，立刻发生的就是鼻子不舒服，对不对？
没错，鼻塞呀，有鼻涕、啊。
鼻塞呀，鼻涕呀，不管是鼻涕轻的、鼻涕浓的等等，你都觉得很难受。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疲倦啊，想睡觉啊，然后有的时候会咳嗽啊等等。那么我们今天来讲一个穴道，叫做腹鼻窦穴呢，那它就是管鼻子的。
鼻子的，那就所有的鼻子问题都可以解决。
还不是的，鼻子呢也有所谓的流清鼻涕的跟流浓鼻涕的。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是流浓鼻涕，你知道浓鼻涕是很难受的啊，那个每天就坑坑坑坑坑坑的，那很难过的。然后流的说不定是黄的，说不定是白的，但是是浓浓的那种鼻涕。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西方医学呢就叫它做叫做鼻窦炎。
好的，那胡医师在这里可能要我们先暂停一下，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我们先来赶紧接听一下他的电话。
好的。
喂，您好。
哎，您好，是甄女士，您好，我是 Jacky。
你好 Jacky。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胡医生，好吗？就关于这个中药的。
好，您请讲。
特别新冠。好，第一个就是您那个香包呢，我收到了，我想问一下胡医生，就这个香包是不是针对于任何体质人都可以？这个不是湿性体质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随身携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刚才给您就是说发过去就两个，就是说中国当时比较流行的这个中药方子。啊，预防新冠的啊，不是治疗的，预防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代茶饮；第二个呢是内服。我就想问一下胡医生，这个第一个方子，就是这个代茶饮的这个方子，是不是有效？就是不是可以值得去抓一些来泡茶喝？就这两个问题。
好的，胡医师，您听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吗？
我只听到一个香包的问题，茶饮是怎么样？我没听懂。
那个茶饮，我给那个甄女士微信上发了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呢，是当时中国比较流行，网上比较流行的两个预防新冠肺炎的两个方子。那么第一个方子呢，她说可以代茶饮，就泡茶喝。第二个方子呢，是属于内服，都是预防的，起到预防作用。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代茶饮的这个第一个方子，值不值得去抓一点来泡茶喝啊？想问一下您。
能不能麻烦这位听众朋友，因为现在不能，我们没有办法是拿到这个微信来看，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大概跟胡医师来介绍一下这两个方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几味药？
哦，好的好的，您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打开我这个方子，稍等一下。
胡医师，那您可以对第一个问题解答。
好好，一面讲我就一面因为听记一下。
好，
好，您说，第一个问题是吧？
对，
第一个问题他有问到，就是说这个我们之前胡医生提到的避瘟香囊是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如果不是湿性体质啊，是不是也都是可以预防的？
当然是可以哈，就他不是什么湿不湿热不热的人啊，就是说他主要的就是靠一个嗅觉呀，把这个香气呢进到了这个，可能就是到了我们的免疫系，就是激发了免疫系统，而产生了免疫的这种免疫机能，以至于能够防病。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呢？当然，几乎可以说每个人都用，只是有的人呢，在用的时候会突然的会觉得有一阵子，也许有的人会头晕一下子。其实这个呢是吸的量太多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功效太强了，很好，那么就真的是有用的。
哦，好的，我知道了。好，
对，
那现在，我明白了，那我就是随身携带都可以是吧？就是挂在家里。
是，应该是随身携带啊，或者是我常常讲是可以放在这个，可以放在床头，闻到它的味道，也可以做个包包，随时的闻，也可以做成很小的包呢，放在这个口罩里头来带也都行。
哦，对，放在口罩里面来带，好，明白明白。你稍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对，第二个问题。
那个就第二个那个方子的事儿，我找一下那个方子，然后我马上跟你说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其实可以请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找一找，然后呢，您找到的时候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上来，好不好？
那行，可以。我完了，我再给你拨打进去。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您，
谢谢您。
再见，拜拜。
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是直播节目，那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非常重磅级的知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那听众朋友，您像这位刚刚 Jackie 一样，有任何关于这个所有健康以及各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来请教胡医师和胡医师探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02-8542-3991。胡医师，您刚刚刚好讲到这个腹鼻窦穴治脓鼻涕，
对，治脓鼻涕。我们有清鼻涕，清鼻涕我们下次再来讲清鼻涕的一个治疗的这个穴道好了。这样子的话呢，我想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就是说两种人都可以，就是都就交换着看吧。那么这个腹鼻窦呢，它这种病情呢，大概就是讲所谓的鼻窦炎。鼻窦炎呢，常常是遇到一点的风啊、寒啊，就觉得鼻子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会觉得坑坑坑坑坑坑的。那这个大概就是鼻窦发炎了。你知道有一些医生啊，认为所有的病啊，第一件事情是鼻窦炎，第二件事情就是扁桃腺炎，然后呢才进去支气管、气管啊等等这些地方。所以有的人他就认为，假如能够先把鼻窦炎或者是这个
扁桃腺炎
能够治好的话，几乎人就不得其他的这种肺方面的病了。
哦，首先就是前两关卡把握好。
对，就是认为这样哈。那尤其是韩国有一位医生呢，曾经我跟他一起做过节目，他就特别强调这两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给治好。那么我在想的这个腹鼻窦啊，来教给大家的话呢，立刻你就得到一个缓解。 以至于后头的病也就真的不容易得了。那腹鼻窦穴在耳朵上面啊，你去找的时候呢，这样子找，我们耳垂你认识吗？对不对？
是，耳垂我们听
每个人我相信都知道什么是耳垂。
嗯，
耳垂跟脸颊交汇的地方，也就是它有一个皱褶子，对不对？
对，有个是。
哎，这个皱褶子呢，就是它的一半的位置啊，在这个皱褶子上头的一半的位置，这个穴呢就叫做腹鼻窦穴。
哦，那我们听众朋友在捏的时候，它其实是捏这个耳朵上呢，还是往这个脸上按压呢？
刚好两个交汇的地方，也不是耳垂，也不是脸颊，而是耳颊跟脸垂的中间这一条线上。
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在操作的时候是按压还是说捏？
就按压或者捏都行，
都可以。好的，
哎，对。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肯定非常好找到腹鼻窦穴啊，就在耳垂和面颊这个交界的这一条，可以说交界线吧，这个
这条交界线，
对
了，对，
交界线的中间
的地方。那这个穴道，你知道吗？在它在按压以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tricky。
哦，非常重要的 tricky 是什么？
哎，对，这个 tricky 是什么呢？就是你压到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鼻子里头的那个浓鼻涕马上变水状。
哦，真的？
啊，哎，对，那可是变水状的时候，你就要让它流出来啊。大部分的鼻窦炎啊，你只要让它流出来了，那个鼻窦炎就好了。
哦，这么神奇，马上变成水会流出来。
哎，马上变成水状。所以呢，你压右边的耳朵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头啊，就是右边就在上，而左边就在下，这个歪着这个头。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右边这个鼻孔里头的鼻涕变成水状了的时候呢，就会流出来了。这个时候你把它擤掉。
嗯，好，
再去按左边的一模一样的方式，这样子流出来了，也把它擤掉。好，这一个鼻窦炎几乎就几次以后它就好了。
所以它是左右两边耳朵分别掌管两个左右两根鼻孔，那所有两边
的
鼻窦炎就可以化成水清理了。
对对，而且耳针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右边管右边，左边管左边，所以呢，你只要压到那边啊，压到右边的时候，右边的就变成水状，那压到左边的，左边就变成水状了。
嗯，好的。那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只有在浓鼻涕的时候就有这方面困扰的时候，按按这个腹鼻窦穴，基本上
是
立竿见影。
哎，是的，
是的。好，
是的。
嗯，那除了就是浓鼻涕，那其他像鼻子方面的困扰，其实这个腹鼻窦穴还有什么功效吗？
其他的我们就可以说没什么特别的啊，它就是管管鼻窦。鼻窦在这个在这鼻子里头啊，有几个地方啊。那有什么额鼻窦啦、腹鼻窦啦、这个什么叠鼻窦啦，几个鼻窦啊？那这几个鼻窦里头呢？因为所谓的窦什么意思呢？窦就是一个血洞。
哦，一个血洞。
哎，对，里头都是血，因此呢，在治疗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吗？用西医的方式去治疗这个鼻窦炎呢？有的时候开了刀都治不好，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所有的水啊、什么药啊、什么东西都不容易打进去，因为血的洞呢，那血是不流动的。
哦，是一块血洞在那里。
哎，是一个血的洞，因此呢，它里头的那个血就不是流动的，是很多血但是不流动，因此它一旦发炎了可麻烦了，你怎么洗也洗不到，你怎么清也清不着。
嗯，那这个鼻窦炎它其实是就说这个血块它其实是有问题了在那里面，是不是？
它不一定是血块，而是里头都是血，但是呢它不一定变成血块，而是发炎了。
嗯，所以那非常重要了。那对于鼻窦炎的话，像浓鼻涕，那我们刚刚胡医师讲到这个腹鼻窦穴，我觉得哇真的太棒了，原来按一个穴位就可以马上解决。
对，没错，的确就是这样哈，因为我自己都实验过，那么我也给我的病人啊什么都实验过，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穴道。你只要按上它，左边管左边，右边管右边，那么浓鼻涕就变成水状的。而这个鼻窦呢，在鼻子里头有那么好几对啊，有四对啊， 那这四对鼻窦呢，它里头都是血洞，而且那个血呢是不大流动的，因此呢它因为不流动你知道吗，发炎了它就不容易好，你流动就好办了，好流动的话那个只要这个只要把它冲得比较淡了的时候，那白血球啦什么东西就过来把这个发炎的病菌病毒就给杀死了，对不对？
嗯。
可是呢，就是因为它不动的。
要打断一下您，对、嗯、我们可能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喂，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甄女士，
你好，
我是 Jackie。
您请讲。
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黄医生，我
胡
医生，我现在对胡医师，我找到这两个方子了。那第一个方子呢是，苍术三克，金银花五克。陈皮三克，芦根两克，桑叶两克，然后生黄芪十克，然后呢他们说是用开水泡代茶饮7到10天。我就想问一下胡医师，就是这个方子值不值得来抓来去就是泡代茶饮，就是拿开水泡喝一点。
好，嗯，这个方子哈，它就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第一啊是消炎，第二呢就是补气，他用补气消炎的方式来治这个病，但是他是不是一定对现在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有帮助呢？那么应该是有一点帮助，这是绝无问题啊，有帮助是绝无问题，可是因为他是补的，这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呢，它是造成了这个人呢、啊、比较长期以后才发现到他的病症，所以呢这一般来说这里头有黄芪来补气就可以做得到治疗这个的效果。那么里头苍竹银金花还是银花了哈、啊、这个金银花，那么芦根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消炎的药物，桑叶也是消炎的药物，所以这是消炎，也就是消这个肺炎，但是呢，它只不过是治这一种有发炎而且气虚的这一种病情。假如说一个人啊，他不是这样子，而是喘到不行，喘到就是吸气都吸不到了，也就是说有一种比较严重的时候，他那个肺里头的痰呢、啊。痰都充满了所有的肺泡的时候，吸气都吸不到了，喘息台间而吸不到气，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利用其他的药方，例如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张仲景张医生啊，他所发展的一个药方叫做麻杏甘石汤，可能要加在这个里头，才能够把这种充满了痰的这一种病情给改善。所以这一个东西呢，我们只能说中医是所谓的辨证施治，也就是说你有什么症状用什么药方，可是呢这一个方子就是你提供的这个方子，它是消炎补气的处方，所以假如说有发炎而且气虚，那么就可以使用了。
是因为它这个本身也是建议开水泡代茶饮，也他没有说是要内服，
对他并不是治病的，他是代茶来喝，
对，
可能有点帮助。
对
对,
对，您刚才所提到那个麻杏甘是吧？就张仲景那个
麻杏甘石，麻杏甘石这个方子呢是治喘的，是治那种由于冷气啊、冷水呀、啊、造成的那种咳嗽到喘到根本就吸不到气了的，那么就用它。可是呢它也是因为它有石膏，它是治那种热的那种病，假如说万一这个人是冷的，那你用麻杏甘石汤又不对了，是冷的而咳喘到非常严重的话，那可能要用小青龙汤之类的了。所以每一个治疗的方式啊是根据症情来用药的。
对对对对，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叫全名叫麻杏甘石对吧？
对，是的。
麻杏甘石，好，麻就是那个就是麻木的麻，杏就是杏仁的杏，然后甘就是
对对对，
甘石的甘，石头
甘草的甘，对了、嗯，
好嘞，我那么鉴于时间关系哈，我再问您一个就是第二个方子，他说煎服，这个也是预防， 您大概听一下这个，您看是不是也还 OK 了哈？
嗯。
第二个方子是生黄芪十克，炒白术十克，防风十克，灌种吧六克，金银花十克，佩兰十克，陈皮六克，煎服每日一副，分两次7到10天。
对，这个处方呢，它是以补气为主，而且呢，它是干嘛呢？就是说，它就相当于我们讲的叫做玉屏风散的这个处方的加减。那么它也有这个补气的作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补气啊，就相当于现在人讲的免疫能力增强，就这个意思。
对 ，OK， 好，那非常感谢。我的问题
好，谢谢，
结束了，谢谢胡医师，谢谢。
OK， 好，
好的，
嗯，再见，
好，
拜拜，
谢谢，嗯，再见。好，那我们刚刚胡医师讲到，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腹鼻窦炎治疗浓鼻涕，那只要在您的这个耳垂和面颊的这个交界处的中间那个点时常按压，一旦有浓鼻涕就按按它，那非常快的呢就可以把这个鼻窦炎很轻松的解决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穴位按摩分享呢，就胡医师分享到这里。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节目过后呢，同样的还是可以去访问我们的网站和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这样呢，您就可以重新点播收听所有往期精彩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特别是呢，可以找到每期胡医师介绍的穴位按摩的详细图解。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呢，我们会来继续解答一位听众朋友关于这个坐骨神经疼痛的一个问题。那说到坐骨神经疼痛，其实非常的普遍啊，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也帮助很多的朋友解答这个关于坐骨神经疼痛的问题，所以呢，由此我们会深入来探究一下到底这个坐骨神经痛是怎么一回事，那不同类的疼痛又怎么样去解决和应对呢？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想问一下，双耳不平衡，
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的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没有人喜欢孤独，所以才会不断在人群中寻找温暖。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那我再想想办法。
挂在脸上的苦，埋在心里的痛，都不必一个人独自承受。找个亲人、好朋友，或者试一试和罗巧文，澳大利亚注册心理咨询师联系，与您分享生活，陪伴您走过心理困扰的阴影。电话0478-773-700，0478-773-700。
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40年前，我无法在市面上为病人找到一款有足够疗效的维生素产品，所以研发了这款海维塔。
海维塔复合维生素营养液始于医用，安全高品质，30多种维生素配方独特，营养好吸收。
我的日常保养，
手术恢复，推荐海维塔复合维生素营养液。
购买请访问 hivita.com.au 或当地 Mr. Whiteman's Go White 门店。
妈妈，原来儿童味的也这么好喝呀！
Amy 徐，30年裁缝经验，专业修改西服，各类晚装，量身定制高档手工西服，中国省级劳动厅授权服装技能考评师，意大利手工高档西服名师亲自传授。本店愿意为70岁以上的朋友提供55%的折扣优惠，电话0449-175-058，0449-175-058。祝大家事业兴旺，天天开心。
威森亚本移民服务公司，沪澳洲注册认证，11年品牌历史，10位专业代理。无论是父母团聚、技术移民、商业移民，还是留学服务。VCAP 都能为您量身定制移民方案，让您的移民之路畅通无忧。VCAP 帮助上万组家庭和个人成功实现移民梦想，同行世界， 定居无忧。您的移民需求，首选 Visa Yap 移民服务公司。联系电话：0451-684-319，0451-684-319。
商用太阳能免费安装啦！您没有听错，商用太阳能免费安装。AHS 太阳能公司与养老金合作，推出免费商业太阳能项目，租赁商铺也能安装哦。联系电话：1300-544-131，中文电话0415-990-879。Google 搜索 AHS 太阳能。
您在寻找值得信赖、效果又好的市场营销专家吗？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24小时精彩广播，传统 FM 结合新媒体手机 APP， 将您的商业信息传播得更广更深。
我是 Ali， 是 AHPC Pharmacy Outlet 销售经理。希望之声它的受众面广嘛，它所宣传和推广的这种信息都是跟老百姓平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吧。我们的产品其实也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刚好有切合点。
巨大流量的线下活动，祝您面对面接触目标客户，直观全面地展示商业服务，见效快，触及面广。
我是来自 HCF 的 Debra， 这个活动非常好，人流量很大，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有收获。
我是 Phoenix， 我们是 APEC 顶峰，流量真的非常大，然后有很多这边 local 的也好，然后住附近的朋友也好，也会专门过来 参加这个活动。
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帮您敏锐把握市场动态，量身定制多元化方案，一站式服务平台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My name is Siros Amadi。
我叫艾哈麦迪，是 Visa Yap 移民公司的负责人。我们想通过与希望之声不同的平台合作，包括电台和线下活动，来打开我们公司的华人市场。
我是 CellLife 的总裁，我们在几个月前和希望之声合作，非常非常的有效，我们的客户非常的开心，效果非常显著，我们非常感激希望之声。如果有更多的商家愿意跟希望之声合作的话，我非常推荐。
你们是希望之声吗？多多关照。
您的华人市场营销专家就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招商热线02-8542-3991，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我想问一下，双眼不平等，
是
病得了好几年的类风湿，
我这两个脚掌
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周二的晚上9:06，感谢您依然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电波之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那提醒初次收听到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在当下啊，如果您正在我们的电波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真的非常感谢您，也切实觉得哎，打个电话告诉我们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如果您还在这个比较清静的这个路面上还在驾驶的话，也不妨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我们此时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2-8542-3991，02-8542-3991。那初次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是在每周二的晚上8:30-9:30，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每周二的晚上8:30-9:30。那您可以通过调频悉尼 FM90.1，或者是呢通过访问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 ozvoice.org， 或者更加轻松简单的就下载一个手机 app， 只要您搜索希望之声澳洲这几个中文字，下载一个 app 在自己的手机上，全天随时随地的掌上收听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即时的新闻动态。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呢，我们会特别来谈谈这个坐骨神经疼痛的问题。首先来请胡医师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回答一个相关的问题。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我有坐骨神经疼痛的老毛病， 不过呢，自从锻炼身体以后，做瑜伽以后，有十多年没有犯了。但是因为前两天晕眩症犯了，低头捡东西时把腰椎给扭了，导致坐骨神经痛再次发作，现在走路困难，坐和站超过十分钟就会难受。我的坐骨神经痛来自于家族遗传，他的祖父辈的情况都比他严重的多。那坐骨神经痛他之前咨询过很多的医生，都告诉基本上是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开刀做手术打封闭，没得治，是否只能够任由其发展下去呢？同时他还想问胡医师，这个晕眩症他基本上每年犯一到两次，为什么会得这个晕眩症，怎么治疗和改善？
好，这样子哈，这个里面要分三件事情来说，不是分两件事儿啊。
好，
第一个扭伤了，扭伤了我们要用闪挫来治疗。那么闪挫呢，人常常容易闪挫，那就是心的肾的问题。假如说现在正好闪挫了，那我们要用闪挫的方式来治疗。例如我们中医药有一个处方叫做通气散，就可以治疗当时的这个闪挫。那假如说是长期的，那我们就要补肾，那就用六味地黄丸来补肾，这是我们用中医的想法来治这个扭伤的问题。然后才开始来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呢，我们以就是我自己给人治病的时候，我是分左边跟右边的。中医认为左属血，右属气，所以呢，你是左边的，那一定是血病；是右边的，那一定是气病。于是呢，我就会分这个血跟气来治疗。例如血病，我常常会使用当归脸痛汤啦、四物汤啊之类来治。那么气病呢，我常常会用这个寄生啦、黄芪啊、党参啦之类的这些来治。也就是说我们治的方式就已经不一样了，再加上一些进入腰的那种药物，进入腰的例如杜仲啦、续断啦、这些进入腰的药物，这样子这个病情常常就可以很快的解决了。那么这个坐骨神经痛，古时候的中国人叫它叫什么呢？叫腰脚酸痛或者腰腿酸痛。你看坐骨神经啊，它是从腰这里出来，那么发出来以后呢，它这个神经集合成为一条很粗的很长的神经，一直从腰然后到臀部然后到腿的这个后方前方跟这个侧边啊，都是坐骨神经可以分布的地方。因此坐骨神经它分布的很长，那么大概人身上最长的神经就是坐骨神经了，因为它是从坐骨这个地方发出来一直到脚上。人有多，就是人腿有多长，它就比腿还长，那么长的神经。那么你刚刚讲的这一个坐骨神经痛啊，有的时候是带到了什么地方呢？带到了坐骨这个地方的骨头的疼痛，骨头的错位。那么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要把骨头给拉正。那骨头拉正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方法啊，中医有中医的整骨的方式可以把骨头拉正。那西医呢有复健的方式可以把它拉正，还有一种医学呢叫做徒手脊柱的修正法，那个英文叫做 chiropractic 啊，就是又叫整脊医术，那么也可以把它拉正，并不是不能拉正的，拉正了就好了，不是说非得要开刀才能够治，因为有的人他的医术也就是。开刀可以帮得了一些忙，但是开刀呢，他开了一次，那么下一次再坏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开刀了，就等于说是更难搞了。那最好的还是用这个整骨、整脊或者是复健几种方式，都可能把这一个问题解决。好了，再来才跟你谈这个晕眩的问题啊。晕眩要怎么治？这晕眩呢，有的人会有恶心想吐，有点像那个 美尼尔氏病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耳朵里头呢，它的那个耳半规管哈里头的液体，也就是 CSF， 它的量也许是太少了，也许是太多了，结果就造成了那种晕眩的症状，会陪伴着有恶心、想吐，甚至于真的吐出来。那么这个呢，在中医看叫做痰饮，是痰饮的话，我们用痰饮的方式就可以治疗了。那么痰饮呢，有例如说用这个用小半夏加茯苓汤，常常都可以收工于一时啊，很快的就可以达到效果了。那试试看吧。
好。刚刚胡医师一次讲了非常多啊，我想再帮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这位听众朋友您正在广播群收听的话，您随时欢迎您打电话来对您的这个情况呢更加详细的做一个描述。那我们的电话再次提醒您是02-8542-3991。那我想帮这位听众朋友问胡医师，他有描述，首先我们来谈这个这个坐骨神经的问题。他说他有这个坐骨神经的老毛病，不过呢他锻炼身体之后发现就是有十多年没有犯了，他是通过做瑜伽。但是呢他是通过这一次是腰扭伤了，腰椎给扭了，导致他这个坐骨神经又再次发作。那胡医师您看他这个情况是骨头这个不正呢扭错位了引发的坐骨神经，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是扭错位了而引发的。因为我们现在哈人呢以前有坐骨神经痛，后来做了这个瑜伽了等等，他就会好，是真的。因为人啊只要做这个就是伸展的运动啊，都能够使得这个钙质不容易流失，而且呢假如说做的都是正确的话，那个骨头就比较不容易伤到。万一你做的不正确，或者说像刚才讲的就是晕了而跌倒了，那这个时候呢它会把那个骨头的就是给弄错位了。弄错位了这个疼痛呢，那么就不是我们内科管得了的，而是复健科或者是中医的整骨科能够管得了，把它给拉好拉正。要不然就是西医的骨科也有可能把它拉好。但是呢有的时候骨科医生啊他比较不擅长于徒手把它给弄好的话，那就会建议开刀了。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他说就是很多医生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法根治，只能够到老开刀然后打封闭。所以根据胡医生您的看法来说，基本上您会建议他这个坐骨神经方面通过整骨和整脊的方法去改善。
是整骨或整脊，不是整骨和整脊。
好，或整脊，那基本上是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对吗？
是这样子哈，因为你现在找不到整骨的医生，找不到整脊的医生的话，那么这样子开刀算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好，那您刚刚讲到的这个中医一般看坐骨神经通过看左边还是右边，那根据他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如果他是因为骨头错位而引起的，那这个方面这个方子其实对他来说不会太有直接的效果，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外是左边或右边，我们用了这个药方子来治的时候呢，可以使它没那么疼痛，然后假如可能的话还是经过锻炼啊又可以拉回来。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很快的这个锻炼拉回来的话，那就还是找个整骨的整脊的医生把它拉正了，这样子再吃药效果就高了。
好的，那我想这个坐骨神经方面，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正在听呢，那胡医师已经讲得比较明了。那再有一个晕眩症这个方面，我也想再次请问胡医师，胡医师您看他这个晕眩，他是每年晕就是会发生1到2次，您看他这个情况就是中医认为的痰饮，那给他的建议是小半加茯苓汤。小半夏加茯苓汤，好的，那这一个方子他平常饮用就可以改善这个晕眩。
这个方子很简单，它就只有三味药啊。那所以呢药煮起来也不很困难，但是呢还是请教一下自己的医生， 这样子会比较更保全。
好的好的，好，那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那由此呢也特别想请胡医师引申来讲讲看这个坐骨神经疼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特别常见，那在不同年龄层的朋友呢，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屡次多位听众朋友问到这个坐骨神经痛。那我想请问胡医师，这个坐骨神经疼痛是不是就是因为久坐而引起的呀？
不见得哈，坐骨神经有的时候是扭着了或者闪错了，那当然坐也是一个原因。可是坐呢，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在办公室里头的座椅常常都是很凹窝下去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容易坐到这个骨头错位，所以就会发生这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呢，他觉得坐姿啊，是翘一个腿来坐的话呢，坐姿比较好看，或者说觉得比较舒服，那这样子也容易造成坐骨神经的，就是这个坐骨这边的骨头的错位，那这也会造成坐骨神经痛。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脚可能有擦伤啦或什么的而这个疼痛，那么有的人呢，他就因为这个疼痛呢，他就怕把那个地方更伤到，于是走路就崴着脚走或者掰着走，那这样子的话呢，都可能造成这个脊柱的错位，或者叫做脊柱的侧弯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病情就很难搞。因此呢，以我的看法很简单，假如说你在脚上面痛了啊，那么你也不要掰着脚走，而是仍然正着走。可是很多医生就不建议你仍然正着走，为什么？他认为你那样子掰着走的话呢，那个伤啊，就是那个被伤到的地方比较容易好。为什么容易好呢？就是因为他伤了以后发炎嘛，那这样你不要再继续让他发炎就比较容易好。可是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说你就算发炎你也让他走，虽然说发炎要比较久一点才会好，可是呢他却不会造成你因为不动而影响到了那边的肌肉萎缩。假如那边的肌肉萎缩了的话呢，你就永远也不会好，根本不是一个发炎能够解决的问题啊，就是消炎来解决的问题。因此呢，我觉得啊，假如我自己的话，我脚哪里疼痛我也是绝不掰着脚走，而是仍然正着走，这样子我的肌肉不萎缩，因此呢我的脊柱就不会因为掰着走而歪掉，而造成了所谓的这个脊柱侧弯，或者形成了所谓的脊柱 S 型的这种侧弯，那我们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的话呢，那是保持它永远都能够好好的用的。
胡医师刚刚主要是讲到，就是我们平常从生活习惯方面，比如说像不要翘二郎腿啊这种，来保证自己的这个脊柱的一个不错位置，所以来预防这个坐骨神经疼痛。那这个方面，您觉得在普遍的坐骨神经疼痛的病例当中，由于不良习惯而导致的这种疼痛多吗？
当然相当的多啊，
相当多。
那个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男性女性几乎都在职场上面都在争强斗胜，对不对？尤其女人啊，
拼杀
这个，尤其现在的女人呢，几乎可以说大部分在职场上的都是所谓的女强人，是不是？
没错。
那么很多的女人呢，就升到了所谓主管的这个位置上去了。一旦升到主管的位置的时候呢，那么当然呢，公司给你的椅子啊，就是特别高级的啊，高档的椅子。那么这种高档的这种沙发椅呢，就越坐会越坏。为什么？它第一个把骨头给折弯了还不算，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盆腔一直是在被弯着、被窝起来了的，所以呢，现在的职业妇女得所谓的盆腔炎的人也特别的多，就是这个道理。
哦，那从这里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理解，我们平常在选择这个座椅的时候，往往是那种直角，就是我们的背部和这个臀部成一个直角是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
对对，所以呢，我自己的话，我都喜欢坐那种硬板凳，那这样子的话呢，我的这个脊柱什么东西就比较不容易坏。可是你知道吗，大人嘛，生活越舒服了就越想享受，那结果呢，就买的沙发椅子等等都是很软很软的，这对自己的这个脊柱骨啊是一种反而是一种伤害了。
嗯，所以我们平常在坐的时候呢，也要时刻留心这个坐姿，尽量坐正直，这样呢比较能够预防这个未来可能潜在的一个坐骨神经疼痛。那除了这个骨头错位而造成的疼痛之外，坐骨神经痛还有其他的方面可能会导致吗？
也有其他的方面哈。那大部分就是真正的只有神经的疼痛了。除了这以外呢，神经疼痛我们还可以去分，有的是吃药造成的，有的是打针造成的。你知道在这个过去给人打针啊，这个护士们给打针的时候，他都会特别摸一个地方来打，那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避免扎到了神经，万一他那个针扎到神经了，哎，这也造成神经的这个叫做坐骨神经的疼痛。还有呢，就是现在的人也有一些就是女性啊，她比较怕疼，所以在生产的时候呢，做所谓的无痛分娩。无痛分娩的话呢，那个针呢、啊，就是从骨头缝里头打进去，打到这个脊柱啊里头的那个这个神经的就是那个叫脊柱里头的空洞的那个地方，那么让它能够让这个药物呢进入 CSF， 让人得到麻醉，以至于下身不疼痛，这样生产呢就不疼痛。可是呢，你知道吗？这就冒一个危险，因为打这一针下去的话，也是会戳到了一些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的一些结构性的损伤，包括了肌腱啊、肌膜、骨膜等等这些东西，以至于这些地方损伤了，那么它就很难再修补回去，因此呢，到后来也容易得所谓的坐骨神经痛。
嗯，胡医师刚刚讲到这个，用女性无痛分娩为例子，但是其实在手术当中非常常见，是不是那种通过脊椎麻醉脊椎而造成的，可能是全麻或者是半麻？
对，就是这样，因为这个经过这边的麻醉是最容易控制的一种麻醉方式吧，大概。那可是呢，它却也会造成一些个副作用。
那我们以后就是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有做手术的时候，其实这个方面呢，在麻醉在手术当中是非常可以说是常见常用到
的。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也可以留一个心眼，有一点留意和注意了。好，那这个坐骨神经它竟然有两个方面哦，基本上是一个骨头的错位造成的，再有一个呢可能神经方面的一些损伤造成的疼痛。那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坐骨神经疼痛真的像迷思一样，觉得很难解决。胡医师，您可不可以帮我们拨开一下迷雾？
好，的确是很难解决哈。我就想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走路的时候啦，不管怎么样再疼痛也都正着走哈，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万一有坐骨神经这个地方的疼痛是由于扭伤造成的，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也介绍过，有一个穴道叫手三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记得，手三里穴。
对，手三里呢，它是左边管左边，右边管右边，只要压到了这个穴道，压到很疼痛的时候，你不要怕疼，就压着吧。压它以后呢，让这个臀部啊，就左右摇摇摆摆，崴一崴，动一动，也许能够把那一个
对应的
骨头关节错位了的关节把它拉正。这样子的话呢，就只要在最早的时间把它拉正，就不会因为久啊，因为太久了而拉不正了，那就不好了。当然，在 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拉正，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长长久久的缠绕在你的身边。
所以原来我们通过按压这个手三里穴，然后自己来运动运动，其实就可以自然的把它拉正的。
是的。
那太好了，这个建议胡医师的这个见解非常的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以后一定要记下来，为未来呢而做一些准备。那坐骨神经疼痛其实在不同年龄阶层都有可能发现的，那除了这个出现坐骨神经疼痛，如果按压手三里还是觉得有疼痛，那胡医师还有什么样我们日常可以操作可行的方法吗？
那个就比较难了哈。其他的方法呢，例如说我们扎针的话，除了这个就是扎针也可以做得到啊，例如像是委中啦、承山啦、昆仑啊等等这些穴道，它都是膀胱经的穴道，都有机会让这个坐骨神经治好。只是扎着这个针的时候，仍然是同样的要求，就是要把那个臀部啊好好的动一动，摇摇摆摆动一动，让那边的这个骨头关节能够拉回去。你知道针灸啊，不是说只是扎上了一个针，而是扎上针以后，那个能动的，就是那个地方能动了，就一定要好好的动，动好动满，这样子的话呢，那才不会留下后遗症。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医师在今天节目当中这么详细的帮我们去剖析了坐骨神经疼痛的这样一个来源，以及如何解决的应对方法。那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对坐骨神经疼痛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如果您此时或者是自己也好，家人朋友也好，有这个方面的困扰呢，那欢迎您在我们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胡医师，更深度的探讨您自己的一个切身的案例。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感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胡医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8:30至9:30与您空中不见不散。